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但愿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做得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特别是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但愿你都能够借助我们的内容，使你的婚姻能够越来越美满。那讲到这个家人的相处，除了夫妻的关系要好之外呢，很多的家长呢，特别是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的关心，所以我素琴呢，希望借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正确的来用手机。在讲这个正确使用手机之前，先要让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做家长的了解，今天我们的孩子他沉迷玩手机所带来的一些伤害吧。之前我们讲了很多，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我鼓励你听一听，上个礼拜六或者之前的礼拜六的节目。讲到手机啊，很多的孩子呢，真的是为了自己拥有一个喜欢的手机，他会不择手段。有些孩子呢，他是有手机，但是他的手机不是智能手机，所以呢，他就炫慕别人的手机，而又不择手段的讲一些谎话，要买一个智能手机。有些孩子呢，他会说啊，学校要收什么费用，所以呢，就撒谎跟父母拿一些钱。甚至我也发现，有一些孩子呢，他可以从自己一天三餐的这个费用里面省下一些钱，为的是要买到自己心意的手机，而不择手段。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新闻，讲到一个10岁的孩子呢，他偷偷的从家里拿了差不多10000块钱，而花了差不多7000块钱买了一个非常好的智能手机。后来被家长知道了以后呢，就问孩子他就讲出那个理由来。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很多同学都有智能手机，自己的手机不是智能的时候呢，就想买智能手机，但是没有钱，所以呢就产生了偷同学的钱或者是偷家人的钱这样的一个意念。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已经被手机控制了的时候呢，做家长的你呢，千万不要突然的阻止你的孩子接触手机。如果你突然的阻止他接触手机的话，这样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抗的情绪，而这种方法呢，只会让孩子对手机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你是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所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那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是给孩子恰当的引导跟规定。怎么样让孩子正确的使用手机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办法继续的跟大家分享。那下个礼拜六我会跟大家分享让孩子正确使用手机的方法。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上一次我们了解到离婚呢会给夫妻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并且我们也探讨了疏导这些情绪的一些方法。事实上我们说离婚除了会伤害夫妻的感情之外呢，孩子们同样的也会承受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他们的成长也会带来严重的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离婚后的子女关怀。
唉，我以为孩子还那么小，他们跟爸爸也很少接触，就是我跟老公离婚，对他们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吧，他们有我这个妈妈就好了。可是现在我跟老公离婚了，才发觉孩子也有他们的需要和情绪，我们离婚给孩子带来许多的痛苦和麻烦。首先是5岁的小平，他本来可以自己玩，自己看图书，还会帮我照顾弟弟，拿个尿布，递个奶嘴之类的。不过最近小平开始吸手指尿床，早几天还大便在裤子里面也不告诉我，只是躲在衣柜里面，我一问他他就不停地哭。我不可以骂他又不可以罚他，我真的很担心。刚满1岁的小丁脾气就变得特别坏，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他不肯吃东西，就算吃了也会吐出来。我已经耗尽所有力气来照顾这两个小鬼了，有谁可以体谅我的心情呢？
根据美国几年前举行的一次调查，访问了全国8岁到13岁的青少年，请他们分享10个自己最想拥有的东西。结果在这次的调查发现，第3名他们最想拥有的就是好朋友，自己想拥有很多的朋友。第2名呢就是拥有一部最新推出的游戏机。第1名是什么呢？第1名就是父母没有离婚。在离婚率很高的美国，这样的结果可以反映出离婚对子女带来很多的伤害，以及孩子们对幸福家庭的期待。其实无论哪个地区的孩子，离婚对他们的成长必定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离婚对子女的伤害呢，远远超过父母所想象的。在10几个孩子当中，有4个孩子在父母离婚之后的10年会出现焦虑，或者是学业退步、愤怒以及自我形象低落的情况。而当中有一半在进入成年的时候呢，他们会有焦虑症，在学业上或者是工作上的表现呢都会不好，甚至自卑、充满埋怨等等。所以父母考虑离婚的时候呢，常常只会从自己的角度一厢情愿地认为离婚是最好，也会觉得反正孩子很快就可以在当中适应。那这个呢是完全错误的想法。而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呢？这个呢就要看孩子当时的年龄，得到抚养权的一方怎么样照顾孩子，以及其他亲人的支持来决定。有关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大概有以下3方面。第一方面的影响就是情绪方面。孩子因为父母离婚而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在情感上觉得不安，被拒绝、寂寞，甚至有的时候呢，他的情绪会感到非常的混乱，特别需要支持跟安慰。另外呢，孩子也因为父母不在一起，会感到羞耻， 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事情而令父母离婚。慢慢的，孩子们就会有一种内疚感，并且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这些情绪呢，可能短期影响孩子的睡眠质数，影响孩子不能够专心学习。那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只能够跟父亲或者是母亲同住，这种状况使他们感到不自在，产生被遗弃的感觉，慢慢的就会产生误解，以为已经离开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不再爱自己，于是呢，这些孩子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卑或者是自暴自弃。第二方面受到的影响就是行为方面，子女面对父母离婚，他们会感到无能为力，并且会产生一种攻击性的行为，比如说他们会透过打架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又或者是借着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是宣泄不快乐的情绪。有些孩子呢，却会变得沉默，不听话，学习不集中，成绩下降，朋辈朋友的关系呢也越来越不好。另外，也有些孩子变得特别的听话，比如说他们会努力的做功课、做家务，不敢顶嘴等等。有调查报告告诉我们，经历父母离婚的人，他们将来长大了以后，进入婚姻以后，他们的婚姻离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大。第三方面带来的影响，就是父母带来的伤害跟压力。孩子可能成为离婚夫妻之间彼此对抗的导火线，那他们的冲突会伤害自己的孩子，不管谁赢谁输，对孩子都没有好处。要学习与之前的配偶善待孩子。如果你惩罚你之前的配偶，受苦的呢，只是你的孩子。如果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比较亲密，到了离婚的时候，小孩子的强烈的感受，他能够感受到父亲或者是母亲其中一个会离开自己。所以要让我们的孩子多跟分开来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接触，避免干扰孩子与之前的配偶的关系，尽量的让孩子在比较正面的环境之下成长。很多的时候，父母本身要处理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伤害，容易把不开心的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经常的借做一些事情骂孩子，甚至说一些负面的话，或者是整天不在家，在外面，忽略了孩子的需要。也有些父母呢，把子女交给邻居或者是儿童之家，甚至自己的公公婆婆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也从来都不去看望他们。也因为如此的缘故，子女呢就没有安全感，害怕再次的被遗弃。面对家庭的转变，孩子是处在被动的状态，所以感到很无助。在处理孩子跟父亲或者是母亲见面的事情上面，父母如果没有好好的跟子女讨论细节，或者是咨询他们的意见，那种无助感呢是更严重。那这三方面呢，我希望离了婚的夫妻真的是能够多一点的好好的去思考。之前我们也在这里提醒过，已经离婚的夫妻跟子女沟通的时候呢，要留意不要犯下以下的一些错误。哪一些错误呢？第一，就是不要在子女面前指责之前的配偶的过失。夫妻离了婚以后呢，免不了会对对方有一些怒气，但是呢，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数落对方。当你在孩子面前不知不觉地去数落对方的时候呢，你的儿女听到这些责备的话，他们可能会想，哎，我就是他们生的，那么我也是跟他一样这么差吗？ 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母亲有那么坏吗？我还是想跟他们见面。这些呢，都会引起孩子们内心的混乱跟矛盾。第二个要避免的错误，就是不要把子女当作跟前夫或者是之前的丈夫之间的传话的工具。虽然夫妻离婚以后已经不想再见面了，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具体的需要，比如说要跟对方讲一些索取家用啊，或者是办一些手术的事情，在需要孩子帮忙通知对方的这些事情上面呢，我觉得尽量的不要叫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样会让孩子处在两边不讨好的局面当中。本来跟父亲或者是跟母亲见面的时刻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就因为自己夹在中间要传话的缘故，这些呢都变成压力了。第三方面要避免的错误呢，就是不要为了报复而禁止孩子跟前夫或者是之前的妻子见面。有些父母用不同的借口来禁止孩子跟前夫或者是前妻见面，比如说他生病了，他要参加同学会或者是功课忙，甚至对对方说孩子不想见你。其实子女呢真的是很想见自己的母亲或者自己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子女被逼成为父母之间斗争的一个棋子，这样就会影响他们的情绪。第四方面要避免的就是不要突然加上太多生活上面的转变。父母离婚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如果再加上其他生活上面习惯的改变，好像搬家、换学校、停止兴趣班等等，这些呢都很容易引起孩子的负面的情绪。第五方面要避免的就是不要强迫孩子表达他的态度。孩子呢其实不要让他们夹在父母中间来判断谁是谁非，千万不要告诉孩子，问孩子说到底妈妈对还是爸爸对，不要问孩子这些问题。孩子可以有自由来继续去爱他的爸爸或者是他的妈妈。不要刁难孩子去跟自己离婚的妻子或者丈夫见面，不要阻止他们，也不要因为这些缘故影响了孩子，更不要用自己的情绪来操控孩子。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对孩子成长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孩子其实他是需要肯定父亲跟母亲的爱。孩子虽然父母离婚，但是孩子他想享受父母的恩爱。父母不要因为成年人的恩恩怨怨而令孩子损失任何一方面的爱。第六方面要避免的呢，就是不要轻看对子女的一些承诺。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要独立的照顾孩子的时候，因为工作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但是如果你答应了孩子一些应许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或者是出席他们的活动，那如果你答应的时候呢，尽量的去承诺不要到最后一刻你做不到，这样的时候呢孩子会很失望很受伤。所以父母要遵守诺言，以增加孩子对你的信任。第七方面要避免的是不要太快开始新的感情关系。也就是说，离婚的夫妻不要太快就重新去找自己的另外一半。因为孩子一般呢，他没有准备去接受新的父亲或者是新的母亲，而且他们会希望父母和好。如果在这个时候太快有第三者出现的话，孩子可能会刻意的破坏，带来一些反效果。第八方面要避免的就是不要以孩子做情感的依赖。 有些离了婚的夫妻没有倾诉的对象，就会跟孩子诉苦，可是孩子年纪还小，或者是他们还没有这些经验，根本承受不了父母的情绪，那这些呢都会增加孩子的压力。我们在这里呢要鼓励离婚的夫妻尽量的去找一些比较成熟而专业的一些辅导人员来聆听你的心声。如果你说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找一些比较成熟的长者或者是牧者来关心你。第九方面要避免的错误呢，就是不要对离婚装作好像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有一些离了婚的夫妻会装作自己很坚强，没有情绪，又或者他们害怕别人笑自己，有的时候也怕影响孩子，所以呢，就假装很冷静，遮掩心中的感受。其实，当你离了婚，刻意的不讲，这个呢，会影响你自己跟孩子的沟通。更何况孩子呢，也会留意到父母的心情。父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可以简单的表明自己的情绪的状况。最后一方面要避免的就是不要失去生活的重心。如果夫妻没有处理好离婚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就很容易会引出一些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暴饮暴食、疯狂的购物，有的人呢，甚至生活会日夜的颠倒，有的人也会沉溺在一些不好的行为上面，那这些呢都会伤害自己，也在孩子面前给孩子做了一些坏的榜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鼓励离了婚的夫妻，建议这些父母尽量的寻找适当的帮助，能够让更多的人陪伴你度过你最不容易的那段时间。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讲到离婚辅导呢，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强调，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特别是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鼓励离婚的。可是有些夫妻真的要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也鼓励这些离了婚的夫妻要懂得处理自己的情绪，更要懂得关心自己的儿女。特别是离了婚的夫妻要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表达离婚的这件事情。父母别以为孩子不需要知道父母离婚的事情，其实孩子发现父母冲突或者是分离的时候呢，必定会产生很多的疑问跟猜测。最好的是父母一起跟孩子解释，尽量的给孩子时间跟空间去调整他们的心态，并且鼓励他们说出孩子内心的一些担心的事情。父母可以用简单或者是很容易明白的话向我们的孩子解释父母因为相处困难而需要分开，并且强调这是大人的决定，绝对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离婚是孩子犯错而造成父母离婚。所以父母要让我们的孩子明白，父母离婚绝不是他们造成的，帮助孩子除掉一切不必要的罪疚感，不再责怪自己，也不需要为父母离婚而背负重担。父母要用体谅 更接纳的态度来抚平孩子不安的情绪，并且重申父母会一直的爱孩子。比如说，父母可以说，我知道你因为我们分开而不开心，虽然爸爸妈妈要分开，可是我们仍然很爱你，你们也可以同样的爱着爸爸妈妈。那父母呢，更要具体的告诉我们的孩子离婚的安排，也鼓励孩子提出一些疑问，这样就可以在安排上面听取孩子的意愿，值得大家一起讨论。比如说，孩子跟谁住呢？以后孩子上学谁来接送呢？那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强迫孩子在父母面前做出一些选择，要根据孩子的好处，特别是离了婚的父母一定要记得，要根据孩子的好处来做一切的安排。孩子当父母离了婚，我们的孩子要适应离婚之后的生活上面的转变呢，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离婚之前要想清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今天离了婚之后呢，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思考离婚对孩子的一些影响。在这里呢，我想再花点时间跟大家来看一看，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帮助这些离了婚的孩子。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接受父母离婚的事实，以及适应父母离婚之后的生活，那这个呢，可以留意从信仰的角度来扶持我们的孩子。第一方面就是尽量的跟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当子女面对父母离婚，他们很容易将他们对父母的愤怒呢投射到神的身上。既然他们不相信肉身的父母会照顾他们，那这些孩子呢又怎么能信靠天上的父神呢？很多的孩子认为自己要承担父亲母亲离婚的责任，甚至以为自己犯罪得罪了神，神才不帮助父母。所以孩子们会问，为什么神不拦阻我的父母离婚呢？为什么神不修补我们父母的关系呢？这些疑问跟愤怒呢，都会出现在孩子的脑海里。那父母跟亲友呢，一定要明白跟尊重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这是最好的疏导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的经历的情绪和不安让他尽量的表达出来。当孩子去表达他不安的情绪跟心情的时候呢，做父母的不要斥责，也不要批评，只要用体谅谅解的话语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感受是正面的。父母要跟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而且要聆听孩子的心声，更了解他们的心情，更要用称赞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鼓励孩子所做的事情，多一点的称赞他们的好行为，来增加孩子的自信，并且也要肯定他们的自我价值，引导孩子知道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并且也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第一方面帮助孩子的，就是跟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第二方面我们能够帮助孩子的，就是增加安全感。父母离婚的时候，孩子会觉得自己像没有人照顾的孤儿，感到伤心，感到难过，更会感到孤单，甚至会有那些缺乏安全感。父母要让孩子知道， 就是环境多么不好，困难有多么的大，神的爱是永远永远不改变。而且留在孩子身边的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也在这一刻时刻里面让孩子知道，就算是今天生活有多大的难处，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不会离开他，一定愿意尽上自己的最大的努力来陪伴他成长。我觉得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肯定的时候呢，这样才能够增加孩子的安全感。在生活当中，你自己要好好的信靠神，依靠神。婚姻失败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而远离了神。当你能够紧紧的依靠主，愿意好好的在生活当中仰望神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这个信仰带给你的儿女，让孩子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也相信神的看顾。因为在申命记31章第6节那里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惧怕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在，他必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所以父母要帮助孩子相信神的应许，神永远不抛弃他们。第三方面帮助孩子的就是认识天父的信实。父母离婚以后，孩子可能会不喜欢父母，也变得不信任任何一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告诉他天父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人的爱会改变，但是天父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是值得他们信任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那我们可以把神的话语跟孩子一起去分享。虽然告诉孩子地上的父母会让他们失望，但是在天上的天父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会爱我们爱到底。面对父母离异的儿女，他们经常会过这种痛苦痛苦的生活，所以这些痛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被安慰，更需要被了解。唯有爱才能够使他们勇敢地往前走。为了尽量地减轻对自己跟孩子的伤害，当夫妻婚姻关系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想放弃这段婚姻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得，不要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捆绑。天父不希望我们轻易地放弃婚姻。当你遇到婚姻的问题，尽量地去寻求帮助。那你可以找牧者，可以找婚姻辅导，或者是其他的人来帮助你去面对你婚姻上面的难处。花时间重新的回顾你的婚姻，也要好好的考虑离婚对孩子的影响。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家庭暴力、婚外情，配偶有严重的沉溺行为，没有办法修正严重的伤害家人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才考虑离婚。如果已经离婚的夫妻，同时也是单亲的父母，那他们呢，要承受压力和面对问题会比一般的家长要多。不过这些都是暂时的，当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可以帮忙分担家务，也懂得体贴自己的父母。单亲父母也可以多跟朋友联系，为的是疏解自己的压力。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懂得寻求神的帮助，积极地培育自己跟孩子的信仰，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力量跟随时的帮助。
当我悲伤难挨，诉不尽最深 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我觉得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丈夫和妻子都各自归回本位，尽到自己当尽的本分，每一个人呢和神单独有美好的关系，
成为真实的情侣，成为真实的情侣。
中辅导与你共勉。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
一诺千金这个成语就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的意思，比喻自己答应别人的事情就好像千金一样贵重。亲爱的朋友，当你答应别人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兑现你的承诺吗？有一年的国庆节假期，小鹏跟朋友到海南岛旅游，当地的大自然美景还有阳光与海滩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小鹏也不停地跟朋友一起拍照，玩得很开心。突然之间，有一个害羞的小女孩走到小鹏的身边，跟他说：叔叔，我叫小玲，你可以帮我照几张吗？小鹏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呀，但身边的朋友却故意地刁难小女孩说：小妹妹，如果你可以爬到树上摘几个椰子给我们，那叔叔一定帮你照喽。小玲听到以后，先看一下那棵高高的椰子树，再看一下几位的叔叔，他似乎有一点犹豫了。但小鹏说：妹妹，我保证，我不单会帮你拍照，回到北京以后呢，我会寄给你一个很大的洋娃娃。小玲听到，他就说：好，说了算呢。所以小妹妹就鼓起了勇气爬上那棵很高的椰子树。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兴奋地为着小妹妹来打气。可是当小妹妹爬到树顶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因为他们开始担心起来。小鹏也为着自己发出的承诺而感到了不安。幸好小妹妹很快就从树上扔下了几个椰子，然后安全地下来了。大家都轻松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帮小玲这个小妹妹拍了很多张的照片。离开的时候，小鹏向小玲拿了地址，他也看见小妹妹眼神当中的期待。不过呢，假期结束了，小鹏还有他的朋友们各有各忙的，转眼之间就将他们跟小玲中间的承诺给忘了。后来有一天，小鹏自己终于有时间看一下海南之旅的照片。嗯，这个小妹妹呀，哎呀，看到了照片，小鹏才猛然地想起自己当时的承诺。原来小鹏的几个朋友根本就没有将这个承诺放在心上，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开一个玩笑啊。小鹏想起了，就立马去买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洋娃娃，连同冲出来的照片寄给小玲。一个星期以后，小鹏竟然收到了一个来自海南的包裹，里面不仅有两个椰子，当中还有一些小朋友亲手做的精美的装饰品。小鹏发现，在包裹里面有一封小玲亲手写的回信。他说：
叔叔，你是所有游客当中最守承诺的一位，我很喜欢你的礼物，我每一个晚上都抱着它睡的，谢谢你，下一次你们再来海南，我们要接待你。
看到这里，小鹏问一下自己，在人生当中自己的承诺又有多少可以兑现呢？弟兄姊妹，小鹏他的反思或许也是你的心声吧。答应了别人拍照，又或者一个小小的承诺，
但你可能转个头就忘了。如果是那些更大的承诺，比方说婚姻、搬家、移民、工作上的重要的合作，你会尽你所能去完成，还是随口说说呢？我们或许真的不可以完成人生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承诺，但你知道吗？神对你的承诺是永远不会改变，是一定可以兑现的。这个你可以从圣经里找得到，就像我今天想要送给你的诗歌所讲的，他的承诺是真平安，什么环境都不能夺走。他的承诺是真实爱，没有条件，永远不改变。信他的人就有永生，在他有奇妙复活大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的承诺都不是谎言，都将实现。亲爱的朋友，神的话一诺千金，盼望你相信神的同时也要学习神啊。不要轻易地许下诺言，但如果你已经许下了诺言，就努力地兑现每一个属于你们的承诺吧。
相信他的真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在这里非常感谢，是上帝的大爱将我们从四面八方召集他自己的面前，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接受他们的分享。真的他们分享的非常精彩，在以前没有听过这么好的信息，更加知道人生的四大的误区，才知道因为男女是不平等的，男人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加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更加知道应该在亚当的责任，因为他是男人，他要担当起更大的责任。其实在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我很不爱出头的，家庭遇见跟别交涉，或者跟我家里防护，或者打电话，或者去出面办什么事，我都是媳妇你去，他让我去，但是经常是可能给他惹生气了，但我死逼无奈，我就必须得去了。通过这次分享，应该我更加知道以后我要遮盖他，我要去担当更大责任。
出头
真应该出头。就像那个第一天师母他说没睡好觉，说邻居那个学生吵得太烈，我一点半才睡觉，后来他自己去上去找学生，完那个周牧师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个应该我去找。完第二天来个声音比更大的哈，他们在敲锣打鼓，师母更没法睡觉了。我就看那个周牧师领着师母，他走到前面，他去跟那个大学生去交涉。我在他这个行动上哈，给我真的上了一个很大的课，以后真的真的应该去向他们学习。
对，
其实我生命的我认识神是跟良友电台分不开的。我认识神我信主应该是很多年很长时间，因为母亲信主，我也跟着就信主，当作一种信仰去信，很少有教会的生活。后来看到空中良友电台出现这样的平台，有空中辅导这样好的节目，师母经常劝那个听众说，你要去聚会，你要有教会的生活，你不能停止聚会。有些观众说哎呀师母周牧师还有林成牧师还有孙大宗，他们讲的信息非常好，我应该搁网上就可以了。后来师母说那不行，应该是有教会的生活。因为没劝那个更多的听众时候，我也受非常感动，那我得去聚会，更才知道应该到教会去。真的感谢神能够让我能够认识良友电台，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良友电台。我以前做梦没有想到能够来到良友电台，以前光听节目，我想我以后有机会我要去良友电台，但是我以为我人家那么忙，能接待我们，我们俩以前真的商量过来良友电台，人那么忙能给我开门，能让我们去看良友电台这些地。对，这也不敢想象能够接到。去年但是没有想到良友电台他们这么热情哈，这么还开了夫妻的营会去年师母又到吉林去看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前两天在那边在学习也非常好，但是在那边学习就像寄居一样是租赁营房子。刚我一踏进这良友电台空中辅导这屋子真的像回家一样，坐的凳子非常舒服，到这里就非常非常仗义，就像到了家里一样，真是感谢神的恩典。 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听到这样宝贵的信息，希望呢我能回去能够更加的带动更多的夫妻。其实我们夫妻真是非常的相爱的，但是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碰撞，说爱我愿意。当生活中非常快乐，没有风没有雨的时候，哎，我老婆我爱你非常高兴。其实当受到风霜雨或者受到一些摩擦的时候，真的很难去爱，一爱就忘记爱，就发生恨了。昨天那个孔子们要跟我分享哈，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说彼此相爱要爱就要接纳对方的一切。特别他提到在愤怒中，在情绪当中，不要做任何的决定。是今天哈，我说励志，我下了台袁大同牧师说。你怎么说不做决定啊？我说那是在情绪当中，倒不做任何的决定，是真的。我每次在情绪当中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在情绪当中，当一生气，情绪上来的时候，撇下东西了，或是转身都不理媳妇，不理我的妻子，真的给她带来一个很大的伤害。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真的能够将这些信息，将这神的话语啊，真的能够行出来，真的做一个好的模范的丈夫。
行，挺好的。
其实我妻子非常讲话比我好多。其实我有时候上台也非常紧张，但他私下来讲到
行
非常比较能
说，没
事，但是他也
感谢上帝给买白车，在我边上
让幸福通过了头啊，始终非常高兴啊。
别吵吵，感谢上帝买边儿。刚才我还寻思寻
我这个从来没上台讲过话啊。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接近尾声，这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帮助每位听众朋友。那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心得的话，我苏琴也鼓励你借助电邮，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互动吧。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是我的宝贝。